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笔记侠音频师李岩。本文内容来自原华为战略部部长、全球区域营销部部长、传世智慧合伙人蓝涛在管理吐槽大会上的演讲。音频为部分精彩观点节选，想要了解更多细节，还请阅读原文。本期音频还可以在喜马拉雅、懒人听书、蜻蜓、乐听、36氪、荔枝等平台收听，搜索笔记侠即可。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笔记侠，查看更多内容。定义大客户。一般来讲，大客户肯定要先从规模上来讲，主要是客户的采购量大、增长快、规模大、未来的潜力也很大。但我们可以把客户分两个维度，能不能让你盈利，你的能力能不能匹配客户的要求。第一，能不能让你盈利。对于一些业务发展不好的公司，需要你陪他成长，就要一直亏下去。我曾经遇到一个很极端的客户，很像早期的华为，什么都想做，但腾不出手做。他需要跟你合作，让你当供应商，但最后你做的东西是他要自己做的，让你一直很难盈利，不断给你加价。像这种客户要好好斟酌，看规模，看增长，他现在赚不到钱，看未来能不能赚。第二，你的竞争力、你的产品、客户关系、专业能力是不是匹配客户的要求。华为的市场和销售有两个大客户清单，销售的大客户清单叫价值客户，能比较快的产单，完成业绩。市场清单上是那些暂时不太惨的客户，可以做但未来潜力不大。华为早期到欧洲也不是一开始就有大客户，你连他们的名片都没有，根本进不去他们的门。我们从亚非拉开始做，就像华为在中国先从农村包围城市，先把亚非拉城市做完，之后通过亚非拉城市这些大客户小的子网进去，取得一定信任之后，有一定的关系和线索后，再大力去做，成为大客户的路径。苹果公司为了培养它的供应链，在中国认证了很多供应商，这些供应商的产品已经有一定的竞争力了，却长期进不到中国企业的大客户清单。就像他已经是苹果的供应商了，可是他不是华为的供应商。我去给这些供应商讲课，正好讲到大客户这一块。他说，你正好是华为的，能不能帮我们进华为？我很奇怪，都是苹果的供应商，怎么进不到华为？随后向他的大客户经理询问，他们是否接触采购专家团，包括采购专家团的人、决策模式、供应商认证标准等等，结果他们都不知道。另一家公司更有意思，产品确实有优势，进到华为后，我跟他们讲大客户战略，问他们怎么到华为的，他们说产品好。最后问他们是否知道华为对供应商的满意度调查标准，他们也不知道。所以同样是大客户，不同的客户他的价值主张是不一样的。有的客户他是价格敏感，有的客户希望得到你的先进性，还有一些客户希望你跟他一起成长。对不同的客户要清楚他的处境、行业地位，这样的话才能对症下药，了解他的关注。在比较小的时候怎么做大客户？从华为的增长来看，可以从大客户的边缘慢慢做到核心区，这种方法比较实在，但是耗费时间。另外呢，产品有一定的差异化。现在我正好在帮北京一家公司做大客户，你说他的产品是不是真的比竞争对手好很多？其实基本差不多，但他是什么方法呢？他让他的大客户给他做投资，这种方法很多大企业都用。比亚迪现在发展很好，刚开始做汽车的时候，他让巴菲特、奔驰去投资，条件是不能超过10%，且绝对不允许具有行政干预的功能，就只能同股不同权，只有占股分红的权利，不许参与业务决策。巴菲特就是比亚迪的形象大使，全世界帮比亚迪卖车子，英国伦敦、美国好多大巴是比亚迪的，这就是巴菲特帮他们做了很多营销工作。我遇到另外一个公司，他的战略里清晰地写了一句，不接受客户的任何投资，这跟他的产品相关，公司要做类似 Intel Inside 的产品，不做解决方案，跟客户提供他的部件，所以他一旦被客户投资后，其他客户就不会买他的部件。对客户进行排序，按客户未来可能给你产单来分类， 还有其他分类方式，就像你考核一个人一样来分类分级。还有一类是了解了他所谓的类别、需求特点、价值主张后再分类。一般来讲，在客户层面，他会关注产品、产品多样性、价格、质量、功能、关系服务、品牌。对于价格敏感的客户，他肯定要把价格本身要放到很高的位置。同时，你的质量要过得去，最好是性价比高，因为价格很敏感的质量要满足他们最低限，同时他也要有客户关系的价值。对于这种，技术一定要把它区分一下，除了按大小分类分级，还要按他所谓的类区分。领先客户，这类客户看你产品的领先性、上市时间，他希望利用你领先的产品，最快的使他在行业里保持领先的水平，所以他更看重你产品的领先性和上升，对价格就不会太敏感。亲近客户，他希望跟你绑定客户关系，跟你差不多的或者是更门当户对的客户，希望达成长期合作。像华为小的时候也找了很多在业界不是最大的，可能更符合排第二三类的客户，了解客户需求，一起定制解决方案，使他慢慢在行业里往前走，也有深层次的粘性。生产力客户，除了高层客户关系，还有产品间联合创新以及基层客户关系，最后实现共赢。像我们在海外市场 P2 P3 把他培养成他所在国地区的负责人，这样我们真的就把客户关系变成生产力了，实现共赢。如何签大单？最近我身边一朋友在朋友圈说，他们公司有个人签了一个3000多万的单子，是他们今年签的最大的一个单。为什么洞察用户需求后，最终有的人能签到大单，有的人聊成一个小单，觉得能促成交就不错了。对大客户能不能形成大单，前提是细致的洞察客户。你要有大单，首先要知道客户预算、投资计划。你要做什么工作才能拿到投资计划？去相关方打听，或者去竞争对手那边去了解。大家都说要找 BDM， 其实还有一点要注意，就是千万不要忽略小人物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客户经理去见客户的时候，见客户的决策者点头哈腰，但对一些他们认为不重要的人，甚至不在决策圈里的人并不注意。你是供应商，不要按企业员工的做法来做客户关系，你会发现那些人不是决策者，在决策上也帮不了你，但办事儿一定绰绰有余。组织型客户关系，组织型客户关系里很清楚决策者肯定重要。我们很多客户经理还会出现一个形象，我们愿意跟客户里边比较合得来的人去交流。在客户经理的时间管理上，包括客户拓展计划里，一定要了解决策链的权力结构，了解他们间的相互关系，甚至是矛盾，还要把决策人对我们的态度搞清楚。对中立的人、反对我们的人、向着竞争对手的人，你应该有一套详细的计划，把那些向着我们的人变成我们内部的一个宣传者，这可以是正面的引导，也可以是反面抓住把柄。总之要对决策链的人有一套拓展方式。早期老板去跟人家的 CXO、CEO、CTO 见面吃饭，后来我们进行战略高峰论坛，跟客户讲不但要跟你吃饭，还要汇报战术，然后一帮人西装革履，很有仪式感，也很正式，这样我们去讲华为的发展战略跟你怎么匹配，他们也不得不把战略告诉你。战略后的忠诚，忠诚是来实在的。我前两天跟医疗器械的朋友聊中层的 KPI 指标是什么，他们说院长能拿到的，因为卫健委、药监局对医院有 KPI 指标，但那是考老板的，你要考采购科、检验科，老板给他指标是要挣钱的，对中层一定要看到 KPI 的关注。除了工作上的关注，你还要了解他个人的观点，他有时要往上走，我们要尽力帮他。比如我们一个大客户那边，我们帮运营商客户研究院搞课题，那个课题做成功后，他被提拔了，分配到一个具体区域当头尾，这种客户关系就很成功，我们能帮他实现 KPI 指标，能让他往上走得很踏实，所以要成为中层的贵人，帮他完成业绩指标，让他发展。对基层，传统方法挺多，但比较表面，比如培训给他提高能力，包括团建、旅游， 在互联网时代，我们要有创新，搞粉丝社区，做 2C 的搞个社群，让大家在里边吐槽，把大家的粘性提高很容易，但大的 2B 怎么搞社群？ 2B 的就好像很难，我们也在努力做。好了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有任何感想和建议，您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新商业干货就看笔记侠，深度专访、品牌传播、线下沙龙等商业合作，如有需要，烦请联系笔记侠商务小伙伴魏志尚，联系方式176-3188-1957，176-3188-1957。